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佳。那我们这次呢又请了芬达鱼，没讲错哈。芬达鱼姐妹呢上一回跟我们讲了她这个大学期间接触这个信仰之后呢，神一步一步在她生命里面做的那些微微的小手术，
差不多
好像东来一个飞脸，西来一个小熊和以诺弟兄，他来松松芬达鱼姐妹的心田，减去几块石头是吧，浇点水。那渐渐我们的芬达鱼就开始从这个死鱼缸里面被引到了活水泉里面哈，就慢慢活过来了。但是这个活呢到了这个活水泉里面，显然我相信他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芬达鱼姐妹在聊他自己的经历就知道，芬达鱼姐妹算是一个蛮会思考的一个人哈，
算是吧，理工科出身应该都这样。
我本人觉得呢，就是像芬达鱼姐妹这样的这个理性思维哈，好多人可能会有点怕，你知道吗？这个怕就是遇上有一个人要向你传福音啊，他会觉得很折腾，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一下子说不了你，然后你会有不断的问题发问过来。而且是不同角度，有点像要把你这个阵营啊想要各个击破，然后呢我有时候来拼命防守都来不及。
是这样的，是这样。我特别感谢我身边人对我的宽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北京人有句话说这人比较轴嘛，就是有时候会钻牛角尖的那种。
然后这一钻进去他就是死缠烂打，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差不多。
但是这个大学期间这四年就这样就过去了哈。那底下从大学到进入社会中间发生很多的事情，芬达鱼姐妹什么时候确定了说啊，我已经打心底里面应该说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呢？
我觉得我很困惑的就是有的时候去一些地方的教会，因为我经常出差嘛，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些教会的时候，人就问我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呀，然后你信主几年了呀，然后我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当然我会问我自己还会较这个劲儿，说你说是要信呢，那你说你没事淘气犯错误的时候是不是就那功夫就没信耶稣吗？咱说极端一点，你要说完全的信呢，那我就一点都不犯错误了，我觉得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归途，这个归途是一点一点去走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其实我觉得像一个空杯子里装的水，是个一点点甜的。如果你非要给它设定一个界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信的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应该是从截止到受洗的那一刻吧。我会认为我真的跟自己折腾到头了，我要做一个决定了，然后就受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说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应该是在2007年的时候。
2007年哈，你从何说起呢？我们可以细细听来。
细细听来，这一段时间回忆起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间。我觉得我的大学还是比较快乐的，因为哇，没有现在大学生那些羁绊。在北京呢，有时候我也会去各个学校蹭课听。现在的大学生呢，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放天的时间，真的就是他们把自己所有时间都填满了。又是课余活动，又是打工挣钱，又是社会经验。如果有条件的，我倒是建议 现在的年轻的学生们好好珍惜自己这四年的时光，我们不差那点时间去积累社会经验。真的，你把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该思考的问题在大学的时光，我认为是摇篮吧，其实因为它没有任何污秽，是真正你心里最纯净的那段时光，你把它想清楚了，对于你人生以后是非常好的。
是
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吧，我写了好多东西。其实那时候只是感觉说自己走出这个摇篮，要面对社会这个大染缸。其实说实话，当时心里会有一种怕，我能感觉到这也是以诺和小熊比较担心的。因为说实话，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说了我身边没有什么姊妹的朋友，然后呢去教堂也是新奇了一次，说这个不用买票，然后去看了一次，感觉哦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并没有概念说要维持这种团体生活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没有，我觉得这些概念那时候是都没有的。
对啊，就算这种概念别人跟你说了，但是这个在你的心里面到底有多大的看重也是有问题的，对吧？对于基督徒来说，他很看重说，哎，你需要去找一个聚会，对不对？哎，你需要读经祷告。但是对于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来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是吧？可能大学毕业也有压力，也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一段时间吧，就是说应该说从学校毕业了，然后开始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工作是在我的家乡沈阳，因为说实话，因为在大学也是在沈阳读的，然后当时我毕业的专业是理工科嘛，相对来说理工科是很好找工作的。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我在现在在这公司已经七年了。
所以已经变成元老了。
不算元老。然后就是当时是在沈阳嘛，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说实话工作第一年，当时虽然是家乡沈阳相对熟悉一些吧，但是120%-130%的精力其实都是在工作上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工作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不能说喜欢或者是喜好，总之就是刚工作了有很多很多新奇的东西，有很多很多领域。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你知道在大学里面你最重要的是你跟同龄人在一起，
没错，
在社会上进入社会第一步最难的是你要跟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起，接受各个年龄段不同人所说的事情和故事。你会发现30岁的人在说这件事情，40岁的人在说那件事情。那一段时间说实话，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望天想生命的那些，就是大学里做的那些事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现在这个工作时间不是望天了，是望人，是吧？
看着人，看着世界，然后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你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刚毕业的第一年吧，就完全是怎么说呢，看着一个新奇的世界，然后把自己本本都投入在里面了。但是我转折有一点什么呢，那个时候米诺和小熊还是天天的提醒我说啊，该读圣经了。所以我只能说，当我把120%-130%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作上的时候，我很庆幸的是这两位朋友一直督促着我。那时候说实话一周看一次圣经嘛。
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哎，芬达与姐妹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但我身边没有啊，是吧？好生羡慕。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不要认为你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或者是说我没有啊等等，你要相信上帝给你预备好了，你只需耐心的去等，你身边一定会有小熊和以诺出现的。
相信神也会一步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他这个方式呢，我们只能回头看，是不是？回头看见说，哦，神其实已经有在做工了哈。那你这个进入社会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你往人看，往这个世界看的时候，这个世界让你看见了哪些东西呢？对你来说比较震撼。
那个时候还在沈阳，还没去北京嘛。
嗯。
首先我其实是毕业第一年是在沈阳待了半年，然后后来去北京。
是。
待着这个半年呢，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哈有点膨胀。最后半年在我们沈阳公司其实是拿到了一个优秀员工，是我的客户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然后我觉得那一刻说实话有点膨胀了，当然之后这封表扬信是直接是送我去北京，就是总部公司了嘛。就我的智商， 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不想再，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想到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上帝用一种方式去催促我离开家乡吧。在沈阳待了半年以后，然后去了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嘛，然后觉得这里的路比家乡的要宽呀。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们同事和领导跟我说一句话嘛，他说你要有一种，当你来到北京的时候要有一种心智，可能你从前是站在沈阳去看整个辽宁省，那你今天站在首都北京的时候，你要看到是整个中国啊。然后我觉得真好，真牛，可以这样。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嘛，慢慢适应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让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情是，那时候刚到北京，后来上班是在金融街，因为就是一些公司的总部都在那儿嘛。
金融街
西二环，
西二环那是财大气粗的都在那边安家了，
都是各个银行的总部都在那一条街上，那是左邻右舍附近。然后去了第一周晚上加班，然后晚上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站在复兴门的那个人行的桥上，然后晚上灯火通明的。
对，那个大学你是看天想人生是吧，听见枪林弹雨的声音，这会儿是什么站在天桥看汽车是吧，
看西二环川流不息的车然后看金融街灯火辉煌的总部，金融街上除了总部还有各种五星级酒店之类的，就像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那一刻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新建了也挺好的。
是啊，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就是特别是晚上啊，去到一些灯火辉煌的地方，就是如果我走在一条夜路上是吧，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的时候，人就想说哎，我要往那个有光的地方去，对不对，因为那个光抓住了我的眼球。但是你又去到一些从小路变到大路是吧，那个路灯越来越亮，然后开始有不同的灯光向你射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有这么多的灯光啊人就会向着那些东西，你就会看到里面的这个叫做灿烂了。这个灿烂呢真的抓住人的眼睛。
其实说实话，你看到这种灿烂的时候，我不说嘛，我望天的时候想了一下生命的问题。我看到川流不息的车呀，看见这么灯火通明的大厦，
是
说实话我觉得这一刻我也想了一个问题，这个信仰还有什么用吗？世界是这样的，你会想，那个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我凭着我的智商和能力，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那一刻很危险的，圣经啊，你会觉得离你好遥远，你觉得总部基地和迦南地完全不靠谱的事儿，不搭边的事儿，这个相差几千年是吧？
对啊，差几千年，为今所用能用得上吗？
就像说，你这都是历史的东西啦，几千年前的，你几千年前的人也没看过这个东西啊。
而且还不是中国历史。
对呀、然后你们要来这儿，你们也会被震撼的，你们是没遇到过，就是你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支撑了一段时间，就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摸圣经，一直在上班啊、加班啊，一直在适应北京的工作节奏啊，包括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去碰圣经。就是这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触动我了，就是有一天我加班回来去金融街下面那个百盛超市买东西，我见到一个人拿着几万块的现金在就是回家过年的礼物，就是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我去超市比如说买一瓶水只需要给他几张钱就可以，因为你认为他应该是那种古法的，然后你发现那个人是用一摞拿过去的，然后他是用车推走的。
哦，
然后
他买这么多东西，
那一刻你会觉得钱对于他来说是羞耻。
算对他来说太有钱了，也算不了什么。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一次震撼是说，你觉得啊，这个世界是这样。其实原来我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这个世界还有有钱人，还有穷人，还有不同不样各样的。其实那一刻震惊。但是震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一刻事实上是把我拉了回来，因为我想起来圣经里面提到过税吏， 提到过在神殿门口的那种富人，当时想的会很多啊，然后还会想到说，哦，当时神殿外还有做买卖的、卖东西的、做生意的，是吧？搞金融，然后那一刻你会把圣经新约里面就有一些东西你会想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会很迷茫吧。
你的震撼是什么？你觉得你是一个穷人，然后你突然间遇见了一个富人，再次相遇，
倒不是说穷和富，因为我觉得那个穷和富可能当时对我来说没有概念，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刚到北京的年轻人吧，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钱的概念就比较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震撼是我从来没想过世界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想了很简单的问题，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然后呢刚开始工作呢就开始接触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摇篮，当我进到这个染缸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各种各样的信息关于这个世界的，你说的都是你的，还有这样消费的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间迷茫了，你认为啊，我原来在大学思考那些问题完全不适用嘛，这个世界不是因为那么简单的，而是这么复杂的，是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就像圣经一样，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有时候也会在想，你说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到底看过什么。
加勒底的乌尔。
但是我觉得就是圣经，看那个圣经那个视频嘛，我觉得他演的还是比较形象的，说至少他离开家乡啊，第一他看到比较大的城市，就是像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呀，还会有有铁车，这个马拉着这个车跑，就是你会发现你很多很多新奇的东西当你离开家的时候特别特别像。当然迷茫了一段时间吧，迷茫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后来就是在工作上就有了一些变化，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我们会出差到各个省里面去做一些支持工作。就在那一年时间里面，我一口气走了20个省。
哎呦，20个省，中国也才30几个，你就已经走20个了。
一年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出差密度比较高的，当然我觉得工作强度也是比较高的。
那你整个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是吧？
这么说，我那年从天津飞了大概20万公里。
想把你带到高处往底下看。
我只能说那一段时间，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离开了圣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在受折磨。那种折磨就是有一种反差，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心中关于圣经或者一些概念其实是停留在大学的一个比较单纯的孩子，简简单单想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然后遇到了大染缸，见到了那样的楼，那样的环线，然后见到了那样的消费，然后当你走过这个国家20个省以后，然后发现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重新定义或者重新去面对了一个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吧，当然这种成长里面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很多的苦涩，那种苦涩是说可能你在大学觉得我信很简单，我就可以去整天的读圣经或者去干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真正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有点身不由己吧，还是有很强的力量要把你往那个世界里拉。
你说的非常非常形象，我特别刚才没有特别好的去表达这个，就是你会觉得那一段时间我只能选一个词，很纠结。那种纠结是因为刚毕业一两年嘛，纠结是说那种反差是跟大学的那种去比，原来认为的世界和我想象的是这个样子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在大学你要说信不信耶稣，当然如果大学我要念10年的话，在那种很简单的环境信吗？有什么不能信呢？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就是你会很自信，但是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信不信耶稣，
很多事情
不
能做，不
是，然后你的回答会变成这样，其实我是想的，但是会转折，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段时间小熊和以诺确实是说上帝帮助我，他们一直也没有放弃我， 他们这个时候会给我讲一些更深层次的、嗯、说实话这段时间我并没有真的去沉下心来去摸圣经或者看圣经，这一段时间的很多很多关于对圣经的理解还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草草的翻了一些圣经的章节圣经的故事，然后其实以诺和小熊不断在给我唠叨说呀，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去碰过圣经，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我不记得是小熊还是以诺问我这个问题，都说对基督徒得受洗啊，
他突然间就抛给你这个问题，
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原来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也会思考说，其实我最讨厌别人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我觉得当时让我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我会浑身肉麻
啊、你有排斥，有点心里至少还不是太接纳，
是你会想都21世纪了你还叫主，还奴隶时代呢，你会这样想想吗？刚开始会这样、然后后来当然也会想想、行吧，习惯性用语、
习惯性，那心还是有一点觉得怪怪
的，习惯性用语忍了、我不跟你纠缠、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以诺是一个怎么说吧，就是说他也是一比较轴的人，他跟我一起钻牛角尖，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啊，好想吧，然后开始想，但是我觉得其实呢怎么说，你也可以说是神在我心里动工也好，其实耶稣是我的救主有什么不对吗？又回到我大学时代那个问题，你什么都控制不了你自己对吧，你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你为什么不管教主啊，有什么不行吗？但是这是后来现在会这样想哈，但是当时的时候会很纠结、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仰嘛，一定是要不能说对，慎重严谨而且认真的，我觉得你说信仰那件事儿也不给我加工资，也不给我加薪，也不给我升职位是吧，花那么多时间耗在这个事儿上、我要是不认真我闲呢、我不把那时间玩了。
这个呢对于蛮多的那个大学生来说哈，特别是我们现在也受了点教育，也看过五湖四海啊，无论是通过媒体网络啊还是收音啊还是我们亲眼所见，就是至少对信仰这个词啊，它定义的这个你不能说档次吧，至少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件随便拿来开玩笑或者说随便拿来应付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是真的好像说是你的心的一种寻找答案的一件很看重的一个有分量的东西，别人拿什么东西开玩笑无所谓，如果拿一个人的信仰来开玩笑，你一般觉得说这个有点过分是吧，如果当你要选择说哎，我的信仰我要想要定一个方向啊，我要想去认真的去寻求的时候，我觉得旁边的人看见你那种认真的那个劲啊，他也会觉得哎，信仰真的是有力量的，他背后这位神哎，也许真的是真的啊，要不然这个人怎么会卯足了劲儿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像说又不给你加分又不给你加钱，那这个人干嘛在那边啊，整天愁眉不展的望天啊望车啊望人啊，但是总是食不下的，你看还去看看圣经啊。
真的就是后来我会觉得从大学一直到工作，就是关于信不信耶稣这件事情、或者说成不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我不能说信不信耶稣啊，成不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其实到了大概因为我05年毕业嘛，工作两年以后，大概06-07年左右、但是从我认识、从我接触从03年非典开始去做这件事情，4年过去了，我自己心里会有一种紧迫感也好，就是我在问自己，你说你活这么大了是吧，没有一件事儿干得这么拖拖拉拉的，东北人是很爽快的说如果做这件事
没错，就我知道这个奋大与姐妹都已经2个学位拿到了，对不对，
然后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么拖拖拉拉的事儿、你说成不成为基督徒、成或者不成，你做这个决定就这么难吗、其实我这时候是问我自己的，我是觉得 怎么有一件事情你做的这么拖拉呢？
真有点不合比例。
啊、
换我、啊、我也这么想。你这个大学四年都拿了两个学位，像我们才拿了一个学位，你这么一个认真的人，怎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拖拉？又四年过去，你可以拿四个学位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发现你最重要的是你四年没有任何进展。然后呢，虽然你可以找一个借口说哎呀，大学呢是个摇篮呢，我刚进的社会这个大染缸呀，你觉得这些都是借口？你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当然我觉得说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就是那天躺在床上想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必须做一个决定，然后突然间又有一个声音说，哎，过两天咱再讨论这个事情，今晚先睡觉。
那我就想起那个你像以前的动画片啊，猫和老鼠里面，哎，当那个汤姆想要做事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和恶魔就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说你要做决定，另外一个说你不要，你去干坏事。
是，哎，非常非常像。
就是两个声音在人的生命里。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儿拖来拖去吧，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行，那我就做基督徒是吧，那我做基督徒呢，然后我就跟小熊和你们说，你可以称我为基督徒。然后自己心里又想，你说这个东西也不办证也不办证明什么的，说自己是了就是了，我哪天不想说不是就不是了。然后我又开始骂自己说，你不仅很拖拉，而且还学会了狡猾。因为你会发现信仰这件事，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说你是基督徒，谁知道呀？我如果为了抵挡小熊和我天天骚扰我烦我，我就跟他说，
是这个是很好用，你可以把人挡住，但是你越是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越来越挡不住，就是你一颗心在如果在这个全能的上帝面前，你是有点逃不了、
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说我自己给自己设一个坎，你可以跟小熊和雨诺说，哎，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那种不打死我不罢休的那种，行，人也不责备你，也不说什么，哎，那我们研究研究受洗的事吧。我头大呀，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绕过自己，但是你也永远绕不过上帝和你身边的这些真正爱你的人，真是绕不过去的。然后我说，行吧，我说我也不折腾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们闹了，我说我认真真做一件事情，我是说我想知道受洗是什么。
这个我就是接触这么多年哈，自己主动问这个问题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少。哎，对于年轻人来说，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你成为基督徒不用办证是吧，也不用办证，然后我始终觉得就是说我信耶稣，然后你就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挺扯淡的。真的，我可以随便去说，
挺扯淡的。
是这样，我真觉得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人心是最难测的，人和人都之间都不能坦诚。难道说一个信或者是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这件事那么难吗？一点都不难，真的。我觉得，
但是敷衍起来，敷衍别人是很容易的，
对，非常非常容易。然后我觉得。当然我需要一个仪式，或者是说需要一个里程碑，去至少我证明告诉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里还在打架嘛，我需要一个里程碑告诉我自己我是基督徒。
而且很相当的确定说服自己。
对，我当时觉得受洗对于我来说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证明，告诉你，你别折腾了啊，四年了，你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做一个决定。
的确那个时候可能这信心和勇气还是少，就差那一点
是
吧。
但是我觉得当你说这些事儿，我觉得最后一个难点，我在受洗之前还很纠结的，受洗 是把旧的自己埋葬吗？让基督进到我里面吗？
是。
然后我开始犹豫了，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过去就都不要了？当然我会想各种可能性。说我把我自己杀了，明天突然变一人回来，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该怎么办？然后还会想，你说我如果 受洗完了以后，我真不能保证说我不犯错误，是吧？我要再干点坏事儿，然后我里面还有基督，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儿？
精神分裂是吧？
不是，我觉得这个很真实。
对，你会想说明你是认真的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我真的我还会想，就是说，因为圣经里会有一些比喻嘛，说你看我假如说我跟基督合为一了，我如果办点什么坏事，那是不是跟圣经里说的娼妓差不多？也就是你给你自己，
哎，你提这些东西，就是当你在看这些罗马书这些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其实已经进到你里面了。你会问这么多问题的这个背后，是因为你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你把这个信仰真的放得看得很重，你都在不断的想说，我信了之后我犯错，我在上帝面前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对啊，就说明这位上帝在你的心中真的很有这个分量了，因为神的话真的就进到你里面，哎，他的圣灵就开始运行，很厉害。那你看，如果我们跟很多的福音朋友讲这个圣经，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圣经就是没有反应啊，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念完了也没有反应，因为你当你不去想的时候是不会有，当你不去经历的时候也不会有反应。
是是。
但是我觉得是我在大学时候说的，就是我的那种感觉。其实无论说后来有多纠结，或者是说心里会多乱，但是一直有一种感觉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大学真正感觉到这条路了，但是我其实真的并不特别十分有信心说这条路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是说我要踏上这条路，就是那句话，道路、真理和生命，太吸引人。
你要开始走，你要真的踏足走
了。太吸引人了，那种吸引人是说这几个词，就是你会觉得这三个字牵着你，说前面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去走，那种感觉的。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多纠结呢也没用，重要的是你做一个决定。
就是你拿起你的勇敢就试一下，
因为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什么理性啊，当时我写了一句话，我觉得至少到现在来说我还时时去回想，我那句话也就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嘛，说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走了那么多地方，看见那么多事，但是在你生命最后能救你的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当时写的是可能，现在会把那句话改掉，就是说把可能去掉，到你生命之后能救你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
然后我觉得当时我答应小熊说去受洗，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说实话，就说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敬拜生活或者是团契生活，就以我的这种个性，虽然我工作在北京嘛，但是在北京的时间相对少，在全国时间溜的比较多，然后各个教堂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串门的。当然那个时候我是纯属好奇，去过各个地方的教堂。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某一个城市就是一个过客嘛，但是我会觉得过客也好，去教堂看看也是一种平安，有一种平安。
对，这个承认你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在全国多达20多个省都是客旅
寄居的。
然
后我觉得其实我想受洗这件事儿，我突然发现就是当我想去受洗的时候其实特别不靠谱，因为没有一个教堂，因为我当时是特意去冈瓦斯问了一下，他需要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初心的课程呀，然后经过考试以后可以受洗啊等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你没时间
嘛，对
的，对不对？
要求每周固定的时间去听上课，然后我这种人会想，哎，有没有什么周末班啊，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后来我跟小熊提到了这点，后来小熊说我给你安排问一问是否，因为他是最了解我的，我们一起走了4年嘛。当然当时以诺也给我提议说，以诺说来我这里吧，因为李诺也是陪了我走了4年的这个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后来觉得那些小熊是女的嘛，还是让小熊帮我安排了一下。然后当时我刚才说心里还是在各种各样的打架，但是当日期定了，说受洗的时间定了，一点也临近的时候，不是特别纠结了，但是虽然还是很纠结。但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说，当时我们公司的项目进入最紧张的期间，
最紧张的时刻，
基本上是全员加班。那时候全员加班大概已经有一个月了，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钟，因为确实非常非常紧，然后每一个人都不敢请假，
每一个人都不敢请假，就唯独
就是不敢请假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倒不是说怕领导或者怎么着的，只是说那种团队说我们要达到那个团队目标的时候，其中任何一个人离开，其实是对所有你身边同事的，怎么说吧，一种对他们努力工作来说，你像一个逃兵一样，就在工作的角
度，没有很好的支持他们。
这个也是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说就是说在工作前几年，其实我跟同事还有身边的人的这种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是。
但是反正人生有很多种决定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已经拖了4年了。再拖一年呢又不一定出什么变数，然后我就给我领导写了一个邮件。当然在给领导写邮件之前呢，跟我身边的每一个同事都说我要请假，我去做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受洗。然后实话因为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担心领导，因为领导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他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一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理解我，因为毕竟是在这样最紧的项目期离开了，而且还离开2天。
对啊，而且你还跟每个同事都说你要去受洗，人家一问啊，什么叫受洗啊，是吧？哦，原来你信耶稣了，信主了，你要为奴了是吧？做主耶稣的奴仆。
当然心里当时还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我跟每一个同事说完了以后，最让我释然的是，我跟我说我的同事说完，我同事说了一句话，放心走吧，你的那份我来做。当然这种感动可能是来自于你身边普通人的那种支持和理解。然后我给我领导发完邮件以后，领导只回了一个字好。他其实后来他也问过我，因为他们对信仰，说实话我觉得普通人对信仰还是有一种敬畏的。他觉得这个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说确实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当我说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没有自己独立做过一个重大决定。所以信仰这件事情是我人生成人以来人生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应该是这样的。
就听你来这样回头你现在的回忆，也可见这件事情在你心目中的这个分量啊，当时那个决定啊，做下去。
然后其实我去受洗的机票是免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因为在此之前我出差了20几个省，积累了好多积分，然后用免费的积分换了2张。
主耶稣送你的吧，免费送你来回。
其实是你会发现是没有花钱的，相当于。没有花任何钱，然后打着飞机，真的是打着飞机去受洗。我觉得刚开始也觉得很贵，但是
主耶稣因为要接你到天上去嘛，对不对？他让你坐飞机，
然后去了，到了以后，小熊去接我，这是我跟小熊第二次见面吧，还是那么可爱，真的像小熊一样，跟网上是一样的。然后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小熊就不用感谢了，因为感谢的太多了。然后主要是感谢的是给我受洗的那个牧师和长老。说实话我觉得我心里没有期望过，因为我知道受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想就是说冈瓦寺或者这些教堂说要求你学习一段时间，然后还要跟牧师谈到至少说给你受洗的这个人他要了解你们，是真的信还是说真的就是玩玩闹闹的这种。
是啊，那他们对你是怎么把关的呢？
到了以后呢，然后小熊跟我说牧师和长老要见面跟你聊一聊， 我心里是有准备的，我说这样我会很安心，我说要不我心里会觉得给人找麻烦，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是小熊帮我联系的嘛，就全靠小熊是吧，然后人家其实牧师和长老心里肯定也会犯嘀咕，这不是一坏孩子吧，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确实是给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嘛，毕竟跟你不熟悉不认识你，然后到了以后呢，其实说实话长老说话我没太听懂，因为我比较听不懂南方的那个话
口音啊，普通话不标准，
就是我大体能知道他说什么，但是真的不是很了解他的语义和语气到底跟我说的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只听懂了牧师问我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
为什么呢，
说心里话哈，大老远飞过来我又闲的是吧，你问我这一句话我怎么回答呢，当时真是很也不是说很急哈，就是你说我飞了几千公里飞过来我要受洗，当然我也体谅你说你不理解我想了解我，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那你是怎么答的，
就是我其实会觉得他肯定是要标准答案的，然后
没错，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拖了四年了，在受洗之前我的心态已经是很疲惫了，因为我不想再去跟自己较劲了，我也不想再去虚伪吧，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一刻在受洗那一刻之前都是虚伪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为你生命负责做那一个决定。然后我真的是没有力气了，我反问了一句，我说为什么不信啊？我真的我觉得我说那句话是很累的。
为什么不信？因为你四年来的这个心路历程的确让你觉得是应该画个句号了，是吧？
为什么不呢？然后我今天还记得那牧师笑了笑，然后。他觉得他已经问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呢？看看你一脸惆怅的叹息 是吧？直到你经历，
已经问不下去了。然后，当然，我觉得，牧师还是让我讲一下关于就是我信仰的经历嘛。当然，我觉得可以参见上一集说的原文。我给他说了一遍，我觉得，
对，
牧师的心里是那种会心的微笑。就是觉得他真的懂你，他懂你那四年来经历了什么，懂你的那种疲惫和累，可能那个时候看不太出来，但是你想早上五点钟起来赶飞机，然后自己折磨了四年，问完为什么不信那会儿，我觉得真很累，但是我还是忍着，我把他想听的，毕竟该交代的基础问题要说清楚。都说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受洗是安排的第二天嘛，然后说实话第一天晚上在小熊家住的，然后因为第二天就受洗了嘛，小熊也好久没见到我真人了，我们两个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其实小熊很想跟我聊，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也很想跟他聊，但是我真的太累了，躺在枕头上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天很好，然后就步行去教堂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受洗的池子，因为那地方是进水里嘛，就是受洗的那个长老和牧师两个人站在水中嘛，我后来也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我第一次听清楚他说的普通话了，然后然后牧师把我按在水中，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第一感觉是哦，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原来没有动画片中想象的那么变化大。
对，你觉得你毕业了吗？四年领到毕业证了吗？
然后第一感觉是出来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我还是我，只不过身上湿了。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决定终于画个句号了，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那个什么，然后换完衣服，然后其实很赶，就是受洗完以后稍微待了一会儿，吃了午饭以后就去赶去机场了嘛，因为还要回北京嘛，然后那天特别特别顺利，上了飞机然后到北京然后打车回家，十点钟 十点钟我又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然后这一刻看到圣经的时候，真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在 QQ 上给小熊留了一个言，我说我到家了。
是。
但是我那时候透过我自己屋子的窗向外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一刻又回到了大学时代望天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从那儿开始。然后今天终于画上一个句号，又看到了相同的天，我觉得那一刻心里是特别特别清澈的。然后我觉得看到小熊说安全到家就好，然后看完这句话我电脑都没有关，我就趴在床上就一直在睡。这个句号画的我后来我第三天都没有去上班，就是在睡觉，就是我觉得好像要把第四年把自己折腾的疲惫都要睡回来一样。
因为这么多年四年的疲惫，你想要画一个句号哈，但你这个睡下去，就你看的是你要把四年的疲惫都给补回来是吧，休息休好好的休整一下，但是很有可能啊，这个长长的休假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毕业，反而是走一条这条窄路的一个开始。
对了，
对不对？很多人说哎，这是信耶稣受洗，哎，这就圆满了嘛，对吧，飞机票领上了我就可以上天国了。其实不然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越是你经过受洗，就是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吧，啊，我们要从青草地溪水旁，我们受洗经过水里的时候，他还要为他主耶稣自己的名，我们要开始走一条新的路。但是我们这个芬达与姐妹呢，实实在在在神面前，神已经给他开辟了一条从水里经过的路啊，就像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一样啊，要从水里经过。底下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呢？没准我们的芬达与姐妹还得继续啊，停停走走，望天是吧？思想他这条路，包括整本圣经对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受了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